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老梁呢又来到这个风景如画的武夷山，来到我的老朋友三秀茶厂。这些年呢基本上净喝这个三秀出的茶了，非常好喝。那么现在外边呢还下着小雨，帘外雨潺潺，一个诗情画意的江南三月的季节啊，恐怕谈茶叶是一个最合时宜的话题。今天就给大伙说点有关茶叶的历史掌故啊和一些趣闻。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啊，一说到中国古代文人雅士，就想起了七件事，叫琴棋书画诗酒花。有人说琴棋书画诗酒花，这里也没茶呀。我告诉你，茶和这个还不一样。茶也有七个字啊，琴棋书画诗酒花，那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叫开门七件事。它说明在中国古人呢，和包括我们现代人生活当中呢，茶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必需品。但是你说茶是必需品呢，这也不完全准确。生活当中你不吃饭不喝水你得死去，但不喝茶应该说对你的生命质量呢影响好像就没那么大。但是为什么琴棋书画诗酒花没有茶，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排到最后呢？就说生活当中的这种基础需要里边，茶不是最基础需要，但茶是呢带有提升生活质量味道的需要。所以茶叫什么呢？我们管它叫往前一步啊，那就是风流雅士；往后退一步呢，那就是人间烟火。所以你看这个茶有趣的事比较多，比方说过去啊，有那么一位秀才，金榜得中了，有了功名了，他就多娶了一房妾。你原来一个老婆，大老婆，这会儿来个小老婆。这大老婆呢，文化也很高，一看娶了一房妾呢，心里也发酸。跟自己争宠嘛，但一想呢，人家有文化还不能明说，就这么的给自己丈夫做了一首诗。什么诗呢？他就用这个柴米油盐酱醋茶说，叫恭喜郎君又有他，奴今洗手不离家。就是我恭喜你啊，又来了一个他啊，我来个妹妹，我呢从今以后呢，家庭的担子就可以卸下来了，家庭里这些事儿啊繁琐事儿我交给他了，叫恭喜郎君又有他，奴今洗手不离家，开门七事都赋予，开门七件事嘛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他叫开门七事都赋予，柴米油盐酱与茶。您听明白了吗？开门七事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这七件事我都给他了，可我咋给他？柴米油盐酱与茶，那醋我留下了。听明白了吗？我吃醋了，你又找了一个年轻的啊，我难受了。开门七件事，我给你六件事，留那醋我自个儿吃了。含蓄的向自己丈夫表达呀，自己酸涩的心情。你瞧瞧吗？就这么点小事儿，他都能把个柴米油盐酱醋茶在生活当中运用上。有人说老梁，你这个说了半天了，你好像那说醋呢，没说茶。哎，马上咱就说茶了。你看，琴棋书画诗酒花。是生活富足之后追求高雅的欣赏情趣，他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柴米油盐酱醋茶呢，是在温饱问题将将得到解决时要维护基本的生活需求，它不是一个层面。但茶夹在当间呢，就是我说的往前一步风流雅士，退后一步人间烟火。前些年国内的流行歌曲行业里啊，还真就把这几句话呢编成一个歌，叫什么琴棋书画诗酒花，当年件件不离他，而今七字都更改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这也是明代的一个诗，但是后来流行歌曲把它改了。我还记得那腔有点戏腔的味道，怎么唱的呢？叫琴棋书画诗酒花，当年件件不离他，而今七字都已更改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你看，这一下就把生活当中两种不同的场景、不同的生活档次给拉开了。所以茶呀，它也是考察中国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。那么在中国古代呢，这个茶有着不同寻常的一种文化意义。茶在中国古代其实某种程度讲，它并不是家常便饭的东西，它是一种文化符号。这里边甚至包含很多历史人文知识。 你看，最近我在媒体上看到大家对苏东坡呀非常感兴趣，我给你讲两个跟苏东坡和茶叶有关的，但是在别人那儿你听不着的。咱都知道，当年苏东坡在仕途上呢，有个老上司，也是个文化大家，王安石。这王安石呢，就特别爱喝茶。他最爱喝什么茶呢？蒙顶茶，就我们说蒙山顶上茶。但是蒙山顶上茶呢，这个泡茶有要求，它对水有要求。你比方说，我们在武夷山喝这个岩茶呢，当地武夷山的泉水是最好的泡茶的水。有的朋友在杭州喜欢喝龙井虎跑泉水是最好的水，有人在北京呢就喝这个常见的花茶，那是京西玉泉山上的泉水是最好的水。那么这王安石泡蒙山顶上茶，哪儿的水最好呢？长江三峡的水最好，而且是三峡中段的水。我们都说三峡上游为瞿塘峡，中游为巫峡，下游为这个咱们平常朋友肯定叫西陵峡。哎，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，以巫峡的水最好。为啥呢？在三峡的中段，它水流相对不急不缓，泡茶之后是最合适的。所以有一天呢，王安石听说苏东坡呀要回老家，哪儿呢？咱们吃饭都知道有个什么梅州东坡饭店，苏东坡是四川梅州人。哎，峨眉山岳半春秋，影入平江江水流啊。苏东坡自己写诗也写，我家江水出发源，宦游直送江入海，闻到潮头一丈高，天还上有沙痕在，那长江的源头。那他回去再回来，那必然是顺江而下，顺江而下必然经过瞿塘峡、巫峡、西陵峡。那么从这经过呢，王安石就说了，你既然呢从你老家回来，你别忘了一件事儿。你呀、在这个三峡的中段，在巫峡给我取泡茶的水回来，我要泡蒙山顶上茶，这可以说是人间至味。苏东坡说，老师您放心，我一定记着事。这个苏东坡回家，从家再返回的时候呢，咱知道李白有那么诗吗？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回来的时候顺江而下呀，这速度快啊，心就飘起来了。那苏东坡诗人嘛，这一高兴就把曲水这事忘到九霄云外。那么从瞿塘峡下来，很快过了巫峡，因为这个三峡全长啊不过是不到200公里，这么远距离。你想呢，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心里高兴都乐颠馅了，就把这茬忘了。一转眼这三峡都快过了，就已经到了这个西陵峡这块了。苏东坡突然一拍脑门，坏了，我老师可跟我说了让我取水，取哪儿的水？老师说了要中段的水，既非瞿塘峡也非西陵峡，中段哪是巫峡呀？可是巫峡回头一看多老远过去了，这怎么办？这苏东坡这人机灵一下，天底下这江水不一样啊！再说我就是在下峡这个西陵峡取水，那不也是长江上游过来的吗？都一样的水能差哪儿去？我老师那嘴就那么灵，开过光啊他能喝出来。就这么着，他补救一下在西陵峡弄的几桶水带给王安石。王安石一看苏东坡回来带水，高兴，今儿个这个你就在我这吃饭吧，咱们饭前先喝点茶，把你带来这水啊呼唤底下的下人呢烧好了，这边取出上好的蒙山顶上茶泡沏茶。俩人聊着天，茶也泡好了，王安石拿起一杯茶来，滋溜就抿了一口。哎呀，我说苏东坡呀，你不能这么骗你老师啊。不是，我怎么骗你了？你这水是三峡的水没错啊，我回来说路上在江里打的，那可是我说的中峡的水，是巫峡的水吗？这是吧，你看他也含糊了。我还是说你呀、分明是你路上忘了，你到了西陵峡你才想起来，你在西陵峡下峡给我取的水，不是在中峡三峡，也不是在上峡的瞿塘峡，对吗？苏东坡脸腾就红了，老师您料事如神，我服了，确实是学徒我呀半道一高兴忘这茬了，到了下峡才取的水，您真厉害，您是怎么喝出来的？王安石就乐了，我这个喝茶多年，我就告诉你， 蒙山顶上茶呀，这种茶呢，它比较讲究，它对水的要求更讲究。上峡瞿塘峡呢，水流太急，冲出这个茶呢，会破坏茶的味道；而下峡西陵峡水流太缓，这个茶里的味道激发不出来。唯有中庸无暇，不急不缓，这个茶的好处啊，正好被它激发出来。所以我一喝，这茶味不够，而水烧的又倍儿开，又不是说不开不够这个100度，这说明什么？你带的水有问题，茶味没出来，你准是在下峡西陵峡取的水。苏东坡一听说，大为佩服，老师您对茶研究算是到份了。你看看，我说这个什么问题？就茶叶它为什么是个文化味道很足的一种饮食方式？就这里边的讲究特别多。当然你可以说是穷讲究，可是当我们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呢，那不由你不讲究。我过去节目也跟大伙说嘛，有钱没钱不一样啊，有钱你就讲究点，没钱你就将就点。那咱要有点钱，咱是不是得讲究点？那喝茶就是一个讲究的象征。咱们再跟大伙说第二个苏东坡跟茶的故事。有一年苏东坡呀到江南，偶然经过那一座寺庙，苏东坡呢对禅宗也颇有研究，就到寺庙里转一圈，正好这方丈在，小沙弥汇报说有一个文人雅士来访问来了，哎，出门接待苏东坡。苏东坡呢名满天下，可那会儿他没有互联网，苏东坡长什么样很多人也不知道。苏东坡长啥样？您听苏小妹三男新郎里头有对苏东坡长相的嘲笑吗？昨日一点相思泪，今日方流至腮边。苏东坡是个大驴脸，下巴倍儿长，其貌不扬。这老方丈一看这个人是个文人打扮，瞅这长相呢，也不是英俊小生，看来也不是什么风流雅士，那就给让座吧。一拱手坐，坐下之后呢喊下边小沙弥，哎，茶茶。小沙弥就明白了，说坐，就平平常常，这有个坐着你坐着吧。一说茶就一个字儿，就拿寺里普通的茶拿上来。那坐着苏东坡就陪着方丈聊天啊，聊着聊着，这方丈觉得这人有见识啊，谈吐可不像平常的俘虏酸秀才，不是那样啊，哎，就产生了点敬意，来了一句这个上座，意思您别坐这儿。到这儿，这椅子更好。然后告诉下边的小沙弥，来敬茶，您注意，开始是坐茶，现在改成上座敬茶，把敬语都出来了，哎，待遇有变化。等再跟苏东坡聊一会儿呢，发现了不起，这个人是个大才啊，对佛教禅宗了如指掌，大段的经书滚瓜烂熟，天文地理无所不晓，五行八作是无一不知啊。方丈大为佩服，马上换词儿了，哎，来来来，这个请上座，给他弄到最上位的坐着，然后换小沙弥过来敬香茶啊，请上座敬香茶。这么会儿功夫换了三套话语体系，然后都聊完了，再一问苏东坡说了，我呀是苏东坡，哎呦，苏东坡名满天下，无人不知，闻不晓。方丈站起来，哎呀，请恕老衲，失敬失敬失敬。临走的时候说，这个苏东坡，您到我这年辈不来一会儿，老衲有个不情之请，能不能啊给我们留点墨宝。苏东坡说，好吧，我给你写副对联吧。这纸往这一铺，苏东坡写了副对联。怎么写的呢？上联是坐，请坐，请上座。下联是茶，敬茶，敬香茶，把这老方丈闹一个大红脸。你这个这狗眼看人低是不行的，坐请坐请上座，茶敬茶敬香茶，你这三套话语体系，看人下赛碟，一看我有学问如何，特别有学问如何，又苏东坡又如何，你看讽刺了一些看人下赛碟的势利眼行为。那么说苏东坡这第二个故事说明什么呢？我要给大家讲的还跟这故事有点区别。您瞧啊，茶敬茶敬香茶，这个三套话语体系里让小沙弥上来这个茶呀，它不一样，是分级别的。那敬茶那个茶跟茶一个字儿的茶不一样，到敬香茶上来了，好比是特级茶、一级茶、二级茶。 有人说是我到哪个景区买茶也看着我有什么二级茶、一级茶呀、特级茶的。我告诉大家，你还不能全信。有的地方确实是茶呢，它严格的根据烘焙各方面的制作流程啊，分多少个档级，根据茶青的质量。但是也有很多地方呢，这种分级只是个营销手段。什么意思呢？比方说这个，我去他家，就本人不在呀、啊，老婆接待我。哎呦，梁老师来了，那个来这个二级的，二级烧酒，您不好喝酒吗？我是拿出酒，我正要喝，我朋友回来了。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这老梁年辈不来一回，你给二级的拿一级烧酒。其实我告诉大家，那一级烧酒跟二级烧酒是一样的，可能还不如二级烧酒。可是我这一听，你看主人回来了，马上给我上个台阶，我心里是不是热热乎乎的？所以有时候它是个人情手段，搁现代商业里呢，往往是个营销手段。每个级别那种茶呀酒啊，没差那么多，它制造个阶梯差，从而制造一个人情差。能给你带来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效应，所以这个有时候啊，你会把它当做个营销手段。所以咱们喝茶呢，不是说哪个茶说级别高很贵就好，你得看你的口感，你得喝着觉得舒坦好喝。所以咱们归结一话呢，见过陋室铭的话呢，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龙，有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最后啥呢？茶不在贵呀、啊，你爱喝就行。